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3月11号星期五，农历是二月初三。好，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三呢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佛陀的出家日，希望大家多多的那个念经吃素。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啊。
你好。
师傅好，第一次给师傅请安。
你没感觉
今天长得好了。
你没感觉上次跟师傅打完电话你就好很多了。
是是是是，因为早晨的话都不能说话，到了晚上的话就可以跟他们说话了的嘴。感恩师傅。师傅啊，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讲吧。
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如果我们修心灵法门，最后修到了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以后，不下来救人，可以在天上修成佛果吗？
比较难。比较难，因为呢是这样的，到了这个境界之后啊，你不会不下来，因为很难的。一个菩萨至少下来几次，一次啊，两次啊，一定会下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到了这个境界，大家做好事，没人会说我不去做好事的。就像现在你们说，很多人说来，师父要去救人，来，我们一起护法。你说有些人，你说哪有几个人说能去的他不去的？
是，
对不对啊？
对，
比方说突然之间天上一个大菩萨说啊，我下去要救人了，所有的人都会发愿说来，我下去一起帮着你护法渡人，下来了呀。下来了之后嘛，有的人跟着菩萨一起在他的身边护法渡人，护法渡人，到了这辈子很快的。因为在天上讲起来，你这个意念呢、你说七十年就是七十天呀，天上就是七十天呀，那你比方说七十岁七十天，他在天上的概念说七十天很快的，所以菩萨经常说弹指一挥间，所以说我们的年龄实际上就是按天算的，在天上一年一年。
是，
所以你看我们过得开心的人一年一年像一天天怎么过，
非常快，非常快、
非常快的。所以呢就这个概念，他一听比方说观世音菩萨要下来了，大家都说哎呀，我们跟着观世音菩萨下来，就是这样的呀。然后呢能够修得好的呢一直跟着观世音菩萨边上，当年观世音菩萨妙善公主她下来做妙善公主的时候，边上有多少护法，最后修成正果上去了，那么他们全部变佛了。是这个概念，明白了吗？到了那个时候不会有自私的，因为自私的人上不了这么高的，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傅。
就这样。
师傅啊，那下一个问题是，师傅说过听亡人的歌能把亡人招来，那请问如果好几个地方同时播放亡人的歌，亡人可以分身到每个地方吗？类似的，比如灵性可以同时附在几个人的身上讨债，讨债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灵性有修过和没修过的，有的鬼，比方说死了之后，他在人间有修为的，他就可以有这种分身术。所以人家说，很多的鬼啊，野鬼啊，他可以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明白了吗？但是呢一般的你跟他没什么缘分，你就是放了他的歌他也不来。你跟他有缘分的，你生前特别喜欢他的歌，你很爱他的歌，你一放他就来了。我不是讲给你听过，邓丽君嘛就是这样的。邓丽君人家歌很，我过去也很喜欢听他的歌。结果后来有一次放了歌了，结果晚上他就来了呀。然后还看到他妈妈，他家里的人我根本不知道过去是谁谁谁的，我都不知道他家里有几个人的亲戚，结果看到他了，他家族的人也出现了。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呢， 最好少惹。所以你去看好了，你去看那个学邓丽君学得很像的女的，时间长了，她会附在她身上了。所以越唱越像，越唱越像，
特别的像
啊，像的来简单的脸也会长得越来越像的啊、
哦、
啊，就是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
嗯
啊，那师傅下一个问题啊，我们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和诱惑，稍不留神就会陷进去，不能自拔，请师傅教我们如何正确面对人生路上的阻碍和诱惑。
正确面对人生路上的阻碍和诱惑，主要是看的是什么呢？主要是看的你对诱惑的这个理解。
嗯。
啊，这个理解非常重要。如果你认为啊，它是你应该得到的，那实际上你已经被诱惑住了。
啊。
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啊。如果你对这个诱惑没感兴趣，啊，无所谓。
嗯，
那你就没有被他诱惑进去。
是是是。
实际上这是存在一个概念性问题。比方说一个小孩子，我们把打小孩子的比方，这小孩子天天喜欢小火车，看见人家玩具店的小火车，这小孩子天天想要，对不对啊？
对。
那你是不是就被小火车诱惑进去了？
啊，是是是。
那如果这小孩子就什么小火车看看嘛就好了，转一圈转两圈有什么看的，每天看了还不厌呢，那么你已经超脱了，看穿了这个火车的真实相，那么你就不会去钻进去了
啊。
就像很多人在感情上就是这样的，他能解脱的人因为他看穿了，所以很多女人她吃了男人好几次苦，她再叫他结婚，她我不要结婚了，就这么回事。
是的。
我结什么婚呢？就是这找了一个男人，还是被他欺负，还是帮他做饭，帮他洗衣服，受他欺负。我再嫁一个也是这样，我再嫁一个这样，我嫁什么？有什么好嫁的？他想穿了，那么他就没有感情问题了嘛？
啊，是弟子小时候吧，哎呀，喜欢的玩具，然后呢，叫就我的父母不给买，我就躺地下不起来。
啊，这个你这个工作经有很多小朋友都做过。
哎呀，是师傅，嗯，师傅啊，下一个问题是，嗯，现在有同修修行特别着相，比如说用人间的思维去做事，为了做功德而做功德，啊，忽视了修心，忽视了自性做事，啊，忽视了真诚心做事，为了求而去做，所以他不能得智体全面发展，而且做的功德也会有漏。师傅，你给我们讲讲，否则我们很多人都不懂啊，还觉得自己功德有多大，所以不灵啊。紧接着就是抱怨多多，开始怀疑菩萨不帮他了，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吧。
这个呢，师傅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当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情相信的时候，他不会很激动。你去看跟着师傅学心灵法门的人，不激动的人跟到现在，只要进来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哎呀，又磕头啊，又求啊，冲着台长啊，像这种人来得快去得也快
啊，
因为他是要找现实回报的人。他为什么会磕头？因为他灵了，对不对？但是他都不知道一个道理，你灵了是因为你开始的初始心，它有个爆发力的啊，对不对啊？你是接触菩萨的时候，菩萨会给你加持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后呢，你慢慢的懈怠了，你不是很努力的，或者你着相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是为某一件事而求，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我们说本性而求，而不是为了开悟，而不是为了解脱。这样的话呢，你慢慢的你就会离开了这个我们说佛的底线。那么这样的话呢，护法神啊菩萨都不会给你很多的灵验的。
啊，
那么不给你灵验之后呢，你就开始抱怨了，怎么不灵啦？而且人呢，很容易把人家对他好的忘记。对菩萨也是这样的，菩萨对我们开始好的时候，他都忘记，他就想到怎么求了半天菩萨不灵啊。
是的，是的，
时间一长了呢，懈怠啊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劣根性了。所以一个人毕竟他讲起来还是属于一个动物型的 人类，
嗯，
是属于高级动物啊，有思维的动物。那么、
嗯、
那么猴子不是也有思维的吗？对不对啊？
是
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要保持自己不懈怠，最好呢要保持自己的初始心。初始心就是你当时怎么开始信的，你当时菩萨给了你多少，你经常要想。菩萨今天能够让你平安，能够让你获得这么多的啊那个感悟，获得这么多的那个安平安和幸福，你只能啊感恩而不能埋怨。啊、然后呢要一直往前，往前的话呢有三种情况啊鼓励你向前。第一呢，你不停的要读书、
嗯、
要看、嗯、要看白话佛法啦，看书啦、
嗯、
然后呢这是为什么要这么多书了，本来我就教教你们念小房子念经就好了，这个白话佛法出来就是防止你们懈怠的呀，明白了吗？
是明白了。
这是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别人怎么做，大家都很要找精进的人，这个人一直不退懈的人，你跟他交朋友，他会给了你很多能量的，
正能量，对，
正能量，哎，他会给你很多正能量，就是让你跟着他一起天天发心啊，去发书啊，去努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第三个呢，啊，就是自己啊，要跟自己啊的这个行为要做斗争。就是说自己不好的行为一定要克制住，就比方说懒惰啊、
嗯、
啊，心理行为是贪心啊，恨别人，这些都会使你懈怠的
啊、哦、
贪了太多的人一定不肯修了，他觉得划不来了。
是
恨了别人太多了，他觉得为什么菩萨不让这个人死掉啊，这么坏的人
是
不对啊，愚痴的心的人就整天想着菩萨你为什么不给我中六合彩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啊啊。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嗯、
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我们放生的鱼比它原来自然的生灭投胎更加容易投胎成更大的东西或者投人呢？放生前就是念放生仪式的作用是什么呢？师傅，
放生前呢，主要放生仪式呢是代表你这个心。因为当你放生的时候呢，龙天护法菩萨都会来，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出去放生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吉祥的天上吉祥的祥云啊，看见、
嗯、
你们是看不见了，有时候祥云上就是菩萨，所以很多人呢一般的眼睛看不见的，他只能看见什么呢，他只能看见祥云，哎呀这云怎么这么漂亮啊，哎呦七彩光哦，实际上你再往里面看一步就看到菩萨了，
菩萨在里面
啊，只是你们看不见、
嗯是是是
啊，师父每次带你们去放生的时候我都看见，那么看见菩萨应该怎么样，就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可怜这些众生吧，我们今天放生啊，就是来啊能够来解脱他们，也是解脱自己，培养慈悲心啊，让众生离苦得乐、
嗯、
然后呢接下来说对自己的父母亲啊，对自己的身体啊、
嗯、
就是这么讲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你是讲给菩萨听，讲给龙天护法听，那么你想想看，你在放生之前讲了这些啊这些话之后，你说你功德是不是更大？
是的，师父。
那么你求的事情是不是菩萨容易帮你解决啊？
是是是。
好了，就是这样了。嗯。
哦，知道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啊，那下一个问题是，同修把弟子守则打印出来，每天读。本身自己许愿吃全素，那么在念第八条的时候，把作为弟子因慈悲为怀戒杀生尽量吃素改成作为弟子应该慈悲为怀戒杀生吃全素，这样如理如法吗？师父，
我觉得你如果已经吃全素了，我觉得你就应该告诉菩萨，每天念的时候就应该告诉菩萨、
啊、
我吃素了这个功德更大、啊、
是是是，
可以改的
可以改的哈、
啊、
因为弟子也是，弟子每次给菩萨上香的时候都跟菩萨讲弟子许愿终身吃全素
啊，对啊，因为你这个是很有智慧，因为你已经吃全素，你可以这么说。
嗯，
你说许愿你就不行了，不可以的。
嗯，
哎，明白吧？嗯，
明白了，师傅。
要做到的才能在弟子证上讲，没有做到的、
啊、
尽量不要改。嗯。
啊、哦，好的，好的，好的，师傅。那师傅、啊，下一个问题是， 同修以前天天做梦，从印尼法会回来好像天天没梦了，就算有梦也不记得。虽然说我们不执着于梦境，但是突然的变化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呀，师父？
第一，身体好了。
啊。
身体好的人梦少。第二，
啊，
生理干净，心理干净。
啊。
这两个干净之后，人梦会少。
人梦会少。
啊，因为为什么呢？很简单，做梦虽然会提醒你，但是杂梦占了你80%，真正菩萨提醒的梦也就是20%。那么你把80%的杂梦都去掉了，你真的菩萨要托你梦还是20%能托到的，只是你心里干净了，80%的杂梦没了，听得懂了吗？
啊，听懂了。那印尼法会期间师父有给他灌顶过，是不是阴气就没有那么重了，身体好一些了，所以会这样啊？
100%的，我只不过不想讲，实际上这个头上就这么灌一下的话，也消很多。我因为忙不过来呀，我不可能每个人都灌，明白吗？自己要吸收，要吸收。灌顶的时候，完全一种能量吸收的话，它会真的会很厉害的变化的。我不想讲，有一个人就是给他灌了一下之后，23年的。身体上的老毛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了。他很厉害，这个人给他灌顶的时候，他完全脑子里想的菩萨，很厉害。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师傅啊，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前几个星期做了一个梦，是梦见我在地府，然后呢，白无常给我一个令牌，可以说就是说我拿这个令牌可以随便进出。然后呢，地府里面的科技不得了，师傅比人间的还要先进太多了。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是师傅，然后呢，我走到一间大屋子，里面呢跟个会客厅一样，然后呢很多人并排坐在那里，我就问，这里是，就是说这些人在这里干嘛呀？就有人跟我讲，他们是坐着等待黑无常的调查。我说哦，原来如此。但是我在里面发现了我父亲，然后呢我就走过去了，我对他讲，我说老爸，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不是跟你讲了，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菩萨在呀，真的有地狱在，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哎，然后呢就我就醒了，师傅。
说明你老爸已经到下面被调查了。黑无常就是阴人家的人，就是在人间经常阴人家，做坏事，做缺阴德的人，他会接受调查的。地府实际上你用人间的观点说它是科学，实际上人家这本人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东西。只不过人类没发现这种特异的东西，他把它作为一种科学来研究而已，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弟子今天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好，
师傅再见，师傅保重身体。
好，再见，再见。
再见，师傅，拜拜。
喂，你好。喂，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师傅稍等一下。安师台长，请安，师傅。
谢谢。
师傅，声音有点小。我说一下，师傅，就是说是啊，有的同学不是吃枸杞嘛，师傅。说枸杞，师傅能说一下枸杞，就是说是这个枸杞怎么样，适合我们吃吗？而且还是不是枸杞很有营养啊，师傅？
枸杞是这样的，它是枸杞是非常好的。在第一呢是补肾，因为肾主水啊，因为人身体80%都是靠水，这水呢，你这个肾脏如果缺水的话，你整个身体就会垮掉。所以小便不好的人，泌尿系统不好的人，都是肾脏有关系，明白了吗？所以你看很多很多的枸杞，它都是补肾，那么肾呢就主眼睛啊，眼睛要好啊，眼睛不好的人就肾脏不好。明白吗？是这样。
那我们适合大多同学吃吗？这种
吃
就是我们可以吃，是吧？
非常好，而且那个枸杞可以单独吃，比方说你泡茶，就泡水，就这么喝喝，放一点点糖都没关系的。因为枸杞这个东西常吃的话，对你的肾脏非常好处啊。人家说滋润肺补肾， 而且呢不缺水的人最好喝枸杞，而且呢眼睛不好的人吃枸杞啊，小便不好的人吃枸杞啊。你看中药凡是对肾脏不好的，它里边少不了一味药，就是枸杞啊。
枸杞
啊。
哦。那师傅我们吃多少颗呢？一般都统计。
六颗八颗。嗯。
哦，有六颗或者是八颗。
对对对。
是这样啊。
对。
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我们就是说是不是您这次澳门法会不是开光的琉璃，就是那种实体的菩萨，不是就是琉璃金嘛，有的同学供上了，但是呢他又舍不得那种就是印刷的那菩萨，那他们一起供可以吗师傅？
一起供都可以，都可以的，没问题的。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师父自己的小佛台，我就是过去不是有相片吗？对不对啊？那后来有实体了，有一个我们的菩萨的慈像了，那师父呢就把那个照片呢就放在边上，照样供。因为这个呢，我可以告诉你，是观世音菩萨的法身啊，法身越多，你不是光越大吗？你也不会去说我今天有一个灯家里还不够亮，我再来一盏灯不是更好吗？
哦，明白了。有的同学家白衣观音，有的同学家送子观音，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法身。
对，只是你这个慈像你不能就是说不能有其他的灵性进去，如果你是正的话你就好了。你就这个都没关系，如果你是正的话，就你可以32尊观世音菩萨化身都可以。但是呢，你如果不正的话，只要有一尊里边有灵性，它就会每一尊观世音菩萨慈像里边它跳来跳去。那你其他的菩萨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这个我们说法身都不会具有菩萨的那个灵气在里边，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你说这个灵性进入菩萨的像中，就是那种陶瓷的菩萨像中或者是画像中，是不是它违反地府的规定吗？会受到地府的惩罚吗？因为本身菩萨的像是一种非常神圣值得尊敬的一种东西，它去进去这样会违反地府规定吗师傅？
那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法律吧？
有。
能不能偷东西啊？
但是还是有偷东西的。
那好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听不懂啊。那些小鬼啊，他才不管呢。那些小流氓他不照样抢东西打人呢、啊、但是他抓进去的呢，当然还是抓进去。问题在没抓进去之前他还是有他的作为的，他照样可以到你各种各样像进去啊。你去告，你到地府去告，他就会被抓起来了，小鬼。
哦，
一样道理。过去专门有很多的人，就是通，就是像我们说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说那个能够通天通地的人，比方说像钟馗，对不对啊？
钟馗
他就是经常在人间，他去告地府的小鬼啊，因为小鬼经常到人间来捣蛋嘛，他就是把他们告到地府去，然后阎王老爷再把他们抓起来的呀。
哦，我钟馗菩萨，那师傅，钟馗菩萨他就是在地府掌管，在管着这个地府一些不遵守规矩的。
你知道钟馗菩萨为什么要到人间来了？他到人间来嘛，就是告诉你们啊，地府有地府的那个法律的地律都有的啊，阴律啊，所以呢，很多鬼在人间捣乱了，太多了，对不对啊？过去从历史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女的有那种鬼附在她身上，就残害忠良了，然后呢，就是让国家就是灭亡啊，这种，对不对啊？啊，像最近那个女的，我是叫不出她名字，就是吸毒的演的那个叫吸毒的那个女的被抓起来的那个演那个古时候一个这个一个妃子的这个坏女。
哦，是的，电视台有报道，我看到新闻上有报道、
就是这
个、那
个人。像这种人嘛，肯定有鬼在她身上的呀，否则她哪能演得这么像啊？ 所以他有鬼在身上，他就会做坏事，吸毒了他就会被抓起来，听得懂吗？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哦、谢谢。啊，谢谢师傅特别开示。嗯，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人说广积阴德，做了很多的善事的人，眼下会有一重、二重或者是三重细如丝的细纹，此细纹有光泽优美，是名为阴德纹。师傅是这样吧？如果一个人广积阴德，他那眼下边就有阴德纹，是这样吗，师傅？
基本上有道理的，因为像这个呢，是阴德纹是有的。但是呢也要看的，阴德纹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纹你都分辨得出它是阴德纹还是皱纹。那一个人满脸都是皱纹，你就说他满脸都有积阴德。这个东西不能就是绝对讲的，只能说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特别开示。师傅啊，您以前说过，就是说是有的人感冒啦或者这样啦，都是算是过一劫。比如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吵过了就好了，也算是夫妻过一劫吗？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就是过节了呀。吵过了之后雨过天晴，两个人感情会更加珍惜了，不会随便吵了，这就叫过节呀。所以人家说，刚刚我前面还在讲叫万劫不复嘛，一个人一生至少一千个劫，不得了。小时候摔一跤牙齿摔掉过一劫，跟爸爸妈妈吵架过一劫，在老师这里功课没做好啊，偷人家东西小时候，或者骂人被老师告了，这些全部都是劫呀。所以叫万劫不复嘛，你至少有十辈子啊。一千劫一生的话嘛，一辈子至少嘛十辈子了呀，所以叫万劫不复。也就是说，你如果做了一个很缺德的事情，你十辈子都不能投人了。
哎呀，这么厉害啊！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许愿吃全素的同修，如果他已经许愿吃全素了，也坚持在吃全素，但是他为在家的人烧荤菜，对他有什么影响呢？或者是有什么后果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后果嘛不大，但是呢，他的功德有漏，那是肯定的了，漏得蛮厉害的。你想想看。自己嘴巴里不吃肉，给人家烧肉啊，对不对啊？自己不吃鸡，给人家烧鸡肉，你说这算什么呢？对不对啊？
是。那是否他这样漏过20%呢？占？
不多，20%吧。
20%。明白了，明白了。
但是
这
个20%是怎么漏的呢？你积了100%，那你就是80%，听得懂吗？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又想起，就是还这几次的节目中，还是有人去找通灵人。如果他去找通灵人的时候，菩萨不惩罚他，那护法神会惩罚他吗？给他惩罚吗？
那100%呢？护法神惩罚他的话就是很简单了，他就是没有保护了呀，接下来会倒霉呀。所以你去看找过通灵人的人家里就接下来就出事呀，出事嘛就是没有莲花了，没有菩萨保佑了，明白了吗？
今天有一个同修也说，他不是找通灵人，他是找说是有个同修能意念跟观世音菩萨沟通。我说这种也不能找啊，台长，他找台长看过吗？他是真正的菩萨吗？都不能找，你去找就不相信菩萨，就像这种也不能去找，是吧，师傅？
那当然了，问题你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呀，对不对呀？
是的，
因为很多人有一次有一个人也是的。他说哎呀，他在共修组里面，哎呦灵得不得了，哎呀怎么一会儿嘛菩萨上升了，一会儿嘛观世音菩萨上升了，一会儿嘛是卢台长上升了。结果他居然胆子还大。有一次呢，我记得在新加坡，不知道在那个在马来西亚的开法会，他来见我了。见我之后呢，他见我之后，我就可以看到嘛。结果呢，他就等于现原形了。开始的时候呢，他呢， 啊，跟我刚刚到了房间里没多少时间，啊，没讲几句话，他当了几个同修面，突然之间就马上，哎呀，菩萨来了，观世音菩萨来了，他就这么来了，来了之后，来了之后嘛，他们几个同修呢，因为被他来惯了啦，扑隆咚就跪下来了，冲他跪下来了，因为师父看得到的，我看到是个灵性啊，在这么讲呀，他就是冒充观世音菩萨呀，嗯。
哎呦！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就这么讲，菩萨、观世音菩萨说了，卢台长是个好人呐、啊，他是救我们的、啊，怎么讲？后来我就好了，起来，我讲好了，起来了，不要搞了。结果他就马上哦，好像像醒过来一样，实际上就是那个灵性从他身上走掉。
哦，
因为你说他刚，哎，你说这种人你怎么能相信他？但是你说他是假的吧，他真的是灵性在身上啊，而且你说他假的话，他真的能够看到你身上很多很多东西啊，因为鬼有五通的呀，他心通啊、
哦。那他是什么灵性啊？是天吗？
哎呀，就是地府的有一些通过灵的，就是地府的有一些修过的，到了下面之后呢。他呢又有点神通，然后呢，哎呀，我举现代例子你就知道了，很多人被抓进去了，对不对啊？因为他过去是在某一个部里做的，在一个局里做的，神通广大，他又出来了呀。嗯。
哦。
出来之后，
他
到哪里去了？他就跑到人家身上去了呀。啊，玩玩。
那他冒充观世音菩萨，冒充刘台长，是不是又有罪了？
那当然有罪了，有罪嘛。这个有罪吗？他没，哎呀，他就像犯人一样，他已经是犯人了。他放出来，他再偷点东西。
明白了
。这个
。哎呀，以前，以前见过，有的人说我是玉皇大帝，有的人说我是王母娘娘。
啊，就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他灵性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讲的呀。就像你们现在讲啊，我是啊卢台长啊，在我身上讲话的，那你也可以讲啊。讲了之后有人相信的呀，很多人现在拿卢台长练财嘛，就是这样的呀。啊，卢台长跟我讲的，叫我指点你们的。好了，人家一听嘛，卢台，人家以为他是真卢台长。那你那个《西游记》看过，我们就知道有真假唐僧啊，真假观世音菩萨，真假那个这个到这个唐僧不是到庙里去拜嘛？你看见菩萨庙拜，他刚刚一拜嘛，那些妖怪哈哈哈狰狞面目露出来了嘛啊！
哎，是的，
就是这样的。
那明白。那是否就是以后遇到比如某个同学说啊，那个台长给我的意念是什么？台长告诉我怎么样？这种我们相信还是不相信、啊？
尽量先不要相信。
哦。
尽量不相信，等以后让台长验证了再相信，因为。他可以某句话可以说台长说的，这个可能性有的。比方说台长到人家梦里跟人家讲话都是真的，但是你说台长在他一直在他身上，那肯定不真实了。因为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一直在人家身上的，因为我现在还有肉身。我再说这种一直在人家身上的话，也不是菩萨的行为，菩萨的行为不会一直在人家身上的，你听得懂吗？因为人很脏啊。
听得懂。
就是说师父比方说有菩萨来的时候，因为师父在做菩萨事情嘛，明白了吗？只是师父平时想跟菩萨哪位菩萨讲话，我马上就跟他们能够沟通而已，不是菩萨一天到晚在你身上，你听得懂吗？
哦，明白。
是这个概念。
哦，这个时候你想跟菩萨沟通的时候，就一问菩萨，菩萨就告诉你了。平时一般菩萨不在你身上，是这样吗？师父？
对呀、啊，菩萨老在我身上，那我这个平时吃饭呢、啊，做其他事情啊，那这个菩萨累不累啊？对不对啊？一般都
是
这样
的。
你要一做，
对，
你只要一请，菩萨就到。然后你一做菩萨的事情，菩萨马上就来。这个已经是、这个就是你已经是具有菩萨的那个身体了呀，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的精血啊、你的身体啊，这个完全菩萨整天在你，所以很多人冒充说菩萨整天在他身上，那假的呀，那肯定假的，
假的，
啊， 所以真的少呀。所以为什么大家，你只要想一想嘛，一个人有这么大能量，能够让上千万人都这么相信不了，你自己做得到不了，人做得到不了，做不到的呀。
真的是这样，
师傅，你看我给你
哪有一
不可能的，对不对啊？你看我
真的是这样。你想师傅，就是说哪有一个人能做到全球有一千万的信众啊？是一千万信众的爱戴呀、啊，真的是这样。
这个是，这你看师傅很低调，我很谦虚，我从来不说的，我没说什么，我就说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学佛人呀，只是我比你们开悟一点，想通一点，对不对啊？是这样。
师傅，你比我们开悟的很多了，我们和你相比，绝对不可相提而论。
那主要是不能相提而论，也不是今世，也是前几世修的。如果今世跟你们也差不多。
那么今世一定要跟师傅一世修成永断轮回
啊！一定要
修。
师傅越是这个，你要去看好了，真的是。菩萨像的话，真的是菩萨行的话，这个人不会违背很多，就是功高我慢呢、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你去记住，觉得越了不起的话，这个官越不会很大的。你去看官越大越平易近人，你相信的，就道理都一样的。
对，真的是，就像历史上的包青天，人家就是平易近人，人家就是什么都管，你不管是皇亲国戚，人他也就要犯了法，包青天就管。
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他真的是菩萨，他的行为出来就是菩萨，他不会有这种人间的这种功高我慢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所以你看乡村里的那些。土皇帝他们厉害，真的到了中央首长，他们也是很平易近人的，对不对呀？
是的，真的是越是这样的菩萨，他真的是越是大菩萨，他们越爱众生，真的是平易近人，真的是。
对呀、啊啊啊，就是这样嘛。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些中药成分是酒炒的，比如十全大补丸里有个成分就是白芍后面写的酒炒，像这样的中药我们吃全素的话能吃吗？师傅，
首先我对这个酒炒不是太熟悉，它是什么意思，这个酒炒是含的什么成分要搞清楚。他如果这个酒草来自于、比方说单单是个名字说酒可以炼成酒的、但是他没有炼成酒之前你当然可以吃了，对不对啊？他是酒草的话、就是举个简单例子，你是说冬虫夏草为什么能吃呢？因为他现在是草啊，他又不是虫了。
明白了，其实他们已经发生变化了
啊，发生变化了。比方说你现在是人，你以后就成菩萨了，那我还会叫你人不啦？你当然是菩萨了
啊，不会了，不会。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以前开示过，就是生肖属蛇的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眼界比较高，大多的动物都可以吃，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属蛇的人比其他属相更容易贪心？是这样吗，师傅？
属蛇的人倒不是贪心，属蛇的人不错，就是他很认真。好的方面是特别认真，属蛇的人，他的毛病呢也不算毛病嘛，他属蛇的人认真过头了，就比较执着。比较执着啊，他不贪，他倒不贪啊，贪倒不贪的，贪的倒贪心的是基本上是属猴子的比较贪心，还有属兔子的比较贪心。
那师傅，这十二属相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是这样吗？师傅，
对，其实你要叫我单单跟你们讲讲属相，我就可以讲几个月了。很精彩的，从自古以来，从天地人的转化啊，这个十二星象的生成啊，再讲到人什么样的人啊，他这个拥有什么样的相。这种属相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这个身体和你的智慧各方面都有讲究的非常有讲究的它基本上属什么像什么的话呢，属什么像什么就是说比较有福气一点
那属老鼠的长得像老鼠就是
那不行，那主要像 这是算属老鼠的话，你不能像老鼠的。
那算啥、啊？
属的，比方说像老鼠的话，你看看他画出来的那个正规的老鼠，正能量的老鼠，要像他。
哦，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吗？你不能画的像有阿鼠一样，贼眉鼠眼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是否修这个十二属相？我们通过学佛念经，就是在修心，就是改变十二属相的不好的地方，增强它的好的地方。
对
对
对对 对, 对，就是这样。
嗯、好的好的，嗯，那谢谢师傅特别开示。下一个问题。只靠念经可以明心见性吗，师傅？
只靠念经什么？
可以明心见性吗？
哦，只靠念经明心见性的可能性啊，只占50%啊，嗯。
哦，50%，那其他的50%是不是主要是救度众生啊，师傅？师傅？
放生啦，救度众生啦，命理调节啦。啊，这个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50%，所以你去看看这个比重，就是说念经的比重特别大。如果一个人学佛不念经，等于不学佛；烧香不念经，等于不烧香，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特别白事。师傅，南京菩萨和您是什么时候结拜为师徒的？
我没有资格跟他结拜为师徒，实际上他从小就看着我了，嗯，
哦，
只是我到了澳洲之后，他才显出来，显化出来。当时呢，他是通过一个人啊，我直接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他在这个人身上跟我讲话了，嗯。然后呢，我跟菩萨说，我跟南京菩萨说，我很想见见师父，他自己称我为徒儿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很想见见师父。结果后来呢，结果后来他说，你只要好好的修行念经啊，许愿放生，然后呢，你很快就会看得见我。那时候呢，师父也是有些打坐的，嗯。然后呢，就慢慢的呢，就看见他了。看见他之后呢，我就找了一个画家，我就把我的南京菩萨的样子呢，就这个告诉他，他就告诉我，他说他画了差不多的时候，这南京菩萨在梦中给他看见了，嗯，一模。
哎呀，
他说画，他说跟师父跟我讲的一模一样，他说。所以，
哎呀，
啊，所以他画完之后，我一看，跟我看到的南京菩萨一模一样。所以，
哎，太好了
啊！因为我当时菩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没不认识他的脸，我还没看见过他。
嗯，
但是呢，他告诉我，他一直关照着我。嗯，嗯，
哦，
就是这样。哦，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实际上，
嗯，
他就是也是帮着观世音菩萨在委于我大任的重任。
哦，明白了，
好了
，真的看到南京，嗯，看到南京菩萨特别亲切，就是看到。
他那个他最近讲就是要他的衣服啊，他的衣服太淡了，不能蓝色的，应该是这个棕色的，咖啡棕色的，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好的好的，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谢谢您的分享。嗯，师父，六地菩萨、七地菩萨到人下到人间，一般是怎么安排的？一般六地菩萨来到人间会迷失方向吗？天上如果迷失方向，天上有什么保障措施吗？请师父开。
如果已经到了六地菩萨，到了七地菩萨的话呢，他当然有保障了。那首先呢，他到人间。他是六地菩萨，他的智慧，他跟天上的莲花是种在一起的。只要天上的菩萨看见他这朵莲花有点萎了，枯萎了，怎么样？那么天上的菩萨马上就会去救他，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救他的话呢，就是托梦给他了，帮他排除困难了，排除危难了。然后呢，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让他投胎一个信佛的家庭。
哦，
这是最重要。那么如果呢，有些菩萨呢在天上呢，他是 比方说他是做官的啊，做官管官的，
嗯，
他下来之后投了一个官，那么他吃喝玩乐的话，他就很容易啊不能回家，回不了家，
嗯
啊，所以为什么呢？所以为什么这为什么女人现在学佛多呢？因为投女人呐、啊，就说他吃的苦比男人多。
嗯，对对对、
啊。然后呢，他从小呢还受到歧视，啊，因为女人嘛。然后呢，身上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都比男人多，所以女人呢容易开悟，啊，开悟之后呢，她就不容易迷失方向。所以你去看，女人现在学佛的多，男人学佛少。所以为什么老太太、
哦、是的是的
老太太寿命长啊？学佛学得好嘛，当然寿命长了；学佛学得不好
嘛，
寿命就短了，就这样。
啊，是的，是的，现在找个男的学佛的很少找。
对呀、啊，不容易啊，所以男的学佛容易成功呀。他要么不开悟，一开悟他一求就灵的呀。女的嘛要求半天了、
哦，
因为上辈子这个福德不够呀，就是这样。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如果你像这样的大菩萨下来，如果他在人间直接迷失方向，菩萨就会直接把他带走，是这样吗？师父
会，如果比方说要出大事之前，
嗯，
出大事了，马上出大事了，那么菩萨就会把他直接带走。比方说有一些人本来应该出大事了，对不对啊？或者被、抓起来枪毙了或者怎么样了，那么他就会生癌症先带走。嗯，这样的话呢就免去人间一个大劫，然后呢他带到天上可能受到天谴，就天的惩罚，并不是说他在人间的罪就没有了、只是说因为他的家族里边的人不会受到牵连，如果否则的话家族里生家族人受到牵连了嘛，因为如果在人间比方说枪毙的话，那家族肯定受到牵连，但是他生病死的话、那就算了，不了了之了，什么事情都
明白了明白了、
哎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想再问师傅一下，就是说供佛菩萨的鲜花或者是富贵竹，如果供完之后就感觉就是有点不新鲜了，拿下来继续放到别的花盆，就是直接从佛台上请下来放到别的花瓶里养着，这样可以吗师傅？
这样可以的呀。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沾沾仙气呀、
沾沾仙气
这叫晒晒佛光呀
好
但是
好
但是一般的
谢谢，
只要臭了就千万不要再供了。
那师傅，你比如像供佛菩萨的水果，那我们供完之后吃了，是不是也沾到了仙气和佛光？
当然了，水果是供果嘛，吃嘛最好了。经过菩萨的，菩萨又不是吃了，菩萨只不过是你供了他之后，其实菩萨就是跟他一种啊，我们说一种啊，像一种这个磁场的感应接触啊，接触之后菩萨呢也很开心，他看到这些水果是天然的，实际上他不是吃进去，他是只不过是一种营养成分的一种吸收而已，他不是真的吃的，所以呢他苹果还在，你们吃的话呢就是经过菩萨加过持的东西呢都不一样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又问，那个就供观世音菩萨的水是大悲咒水啊，那供南京菩萨的水和供太岁菩萨的水，他那个各个菩萨对这个水的加持程度就是加持的要成加持的那种都加持不一样，我们所喝的话也所得到的营养也会不一样，是吗师父？
是啊是啊是啊，是这样的，你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是大悲水对不对啊，那南京菩萨你喝了之后呢，它能够让你很多事情顺利，观地菩萨呢会让你增加能量，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明白了明白了看来喝供菩萨的水确实也是一种营养的加强，我们在
绝对的，我从小喝到大的
师父
家里供菩萨，我是大杯水或者供菩萨的水我是必喝的，从小喝的喝了就开心喝了至少说心里法喜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法身和莲花有什么关系？有法身的人一定在天上有莲花吗？这样说对吗？师傅开示一下。
应该是对的，成正比的。如果有法身的人，他已经在人间，居然有法身了，他天上的莲花一定是很好的。因为没有莲花的加持的话，你出不了法身的，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那师傅，那上一次你节目录音中说，天上莲花若没了，即使天天做功课，等姐也会出事。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天上莲花如果没有了，碰到了劫当然出事。举个简单例子，莲花就是你的金刚罩。因为举个简单例子啊，你马上就明白了。今天啊，我省里有一个有一个人啊，听得懂吗？那我就是到我到县里去做很多事情，如果碰到麻烦了，你说说看上面会不会帮我忙啊？
会的，会的。
好了，解决问题了。如果你上面省里都没有人，你在下面出点事不就出事了呀？
哦，那师傅就是，如果他修的业障很少了，那么他天上的莲花丢了，那逢劫也会出事吗？
啊，对呀，莲花出就是说，如果你的莲花没掉下来，就算出事不会大事。如果莲花完全掉下来了，你正好有个劫是啊车祸或者一个劫财被人家抢钱了啊，那么很多人呢钱都没抢去，人命也没事，差一点点，那么这个人上面有莲花，那这个人莲花已经要掉下来快了呢，最后呢钱抢去了，人没出事。如果上面没有莲花的话呢，钱抢去了，人又被人家刺了一刀。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师傅您喜欢什么运动呢？
打乒乓。
好，我继续问，那天道或者是超脱六道后有体育运动吗？
在天上，你运动就是旅游呀，就像其实打高尔夫嘛，就像在天上在游玩一样的呀。所以打高尔夫的人们必须要神清气爽，必须嘛要能够有境界，必须呢不能作假啊。作假的话呢，其实打高尔夫如果你作假的话，你会臭名远扬的，人家都不跟你打高尔夫了啊。
明白了，
是这个。
那是否我们人间比如体育运动拿奥运金牌，往往有时候临场发挥或关键的运气成分，是否这个运气是冥冥中的必然？是这个人不单单体育能力好，而是命中有福分承载这块金牌，是这样吗？师傅，
是这样的。那我不说我拿人家举例子，好吧？因为讲我的话呢，讲师傅灵验的事情太多，我不愿意讲，我就讲人家。有一个人呢，他也很厉害的啊，过去啊，他呢也是看得到的啊。他过去呢，因为是有其他的灵性在他身上，但是也是个善缘，一直帮他看。后来呢，他皈依佛门了之后呢，就比较正规了。他呢，有一次呢，有一个运动员呢，叫他去看游泳。那么游泳之后呢，他叫他看这个在日本比赛的游泳锦标赛能不能赢。他过去都是得第一名的。这个看了之后呢，他说你这次是第二名。这个事情我当时在说他第二名。第二名之后呢，说他呢，那么他就问了问这个大师你这个看出来我第二名，你说我毛病在哪里？他说你的左脚跟你的右脚两个不平衡，就是你的两个腿推水的时候啊，两个脚不平衡，他说。那么然后呢，他就说好，那我练练。最后呢，在日本锦标赛游泳世界游泳锦标赛当中，漂亮的一枪跳下去之后，就是游啊游啊，就差这么几秒钟得了个第二名，而且人家教练就是说他左脚跟右脚的不平衡。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一句话，很多事情没发生之前的确有预感的。昨天我看了那个这个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网站，官方网站，它上面讲到在 在那个唐山地震之前啊，这个汶川地震也不叫唐山，就是说这种显化简直你听了毛骨悚然，也就是说还没地震之前那种这种显化让你感受到有大灾难来之前，他说让你听了毛骨悚然，这不是我讲的啊，这是官方的网站上讲的，你现在知道了吗？所以人很多未知数实际上早就安排了，明白
哦，明白了。
但是能够改变，不改变修什么心呢？为什么能改变？因为你的心诚，你的能量大，那么能改变。如果你心不诚，那你就照着命走了，明白了吗？
哎，对对，
哎，
对对对。那师傅啊，比如我是您的弟子，也是就是今世啊，就是也是这种冥冥注定，我是您的弟子吗？师傅，
那当然了。那我就讲一句话，
哦，
你还没有见到师傅之前，你其实冥冥当中已经有这么个卢台长师傅了，只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就是没了吗？那我问你，你还没生出来之前，你不知道爸爸妈妈是谁？难道你不生出来，这个爸爸妈妈就不是你的吗？
哦，
不一样
的，明白了，明白
了，啊，就这样。
明白了，好，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啊，发现师傅您的情商很高，心理年龄比实际年龄大，请师傅开示怎样提高自己的情商和心理年龄呢？
这里边呢分两步走，第一，师傅秉承的啊，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三人之中必有我师。是不是对别人讲的话我都很愿意听，因为只要我不同的啊领域里的各种人才说的话，我都觉得他们是专业的话，是专家的话，是不是第一要接受，所以我听人家的话，我把自己的观念全部拿光的，我是完全全盘接受的
啊，
接受之后再用我的思维来重新验证。很多人的毛病就是首先先排斥人家，不接受人家意见，你说什么都不听，那你说人家好的就算有糟粕你可以排除掉，那好的呢，对不对啊？好的不也没了吗？
是的
啊，我听说他们宁波人有一个习惯啊，因为小孩子过年怕他们讲错话臭话啊，讲倒霉的话，所以在年三十晚上说很多农村当地的风俗，拿一个草纸啊，卫生间的草纸，帮每个小孩子嘴巴擦一擦，就是说你第二天就是小孩子说了倒霉的话了，那出来的就像那个意思了。
哦，
就是不作数了。那你不能说，你不能说因为你一年踩蛇，十年怕草绳啊。
是的，
对不对啊？嗯，
对对对对对。那师傅您的情商很高，那怎那和心你对这个情商很高，对于我们的广大同修有什么建议吗？提高自己。
我觉得一个人首先要谦虚，第二要谨慎。啊，这个都是过去毛主席讲过的，谦虚谨慎。
对对。
因为一个人不谨慎的话会犯错，一个人不谦虚的话会被人家挤压。啊，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能够谦虚谨慎啊，你的情商就会高。另外呢，注重别人的感情，你的情商也会高。经常换位思考，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来看，你这个人情商就会高。为什么人家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慈爱，特别能够感染人？因为你知道对方的感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母亲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因为妈妈太知道孩子的需要，就是这么简单了。
那师父，那观世音菩萨岂不是天上最情商最高的佛了？
啊，对了，
师父，
他的慈悲连佛陀都赞叹。
嗯，
佛陀赞叹观世音菩萨是所有佛当中最慈悲的。啊。
明白了，明白了。今天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感恩师傅，感恩您。再见，师傅。
好，再见，
再
见。喂，你好。 喂。
喂。
你好。
台长你好。
啊。
啊，台长，请请给你请安。
啊，谢谢。
我想请教几个梦。我之前两个月前我有梦到，我去海里游泳，结果大鲸鱼好像要吞到我，然后我就游回去，然后我就说，哎，我只在岸边游泳，大鲸鱼应该不会吃到我吧，不会把我吞到肚子里。这个梦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梦呢不是太好的，就是说有一个人想吃掉你，吃掉你的含义呢，就是说可能吃掉你的资金、钱。
哦，
或者呢，如果你在谈恋爱呢，他就想把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没有。后来我就去一家公司上班，然后我就觉得学了佛以后，因为我现在学了心灵法门有一年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公司，我就觉得他们都是在说妄语，然后，哎，我就觉得说。啊，现在如果不修心、不学佛的人就很可怕，
非常可怕，
都是这样子，快怕死
他。你去看我们学佛的人，被人家说成都是傻的、傻瓜一样的。说实话的人现在都变成傻瓜了。实际上，真正傻瓜的不是我们，是他们，因为他们说妄语，他们终有一天被人家知道，他们会受到很多的报应的。所以等到最后我们走了是上天，他们走了下地狱，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明白了吗？
是因为我就觉得他们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做不到，然后就是说有一些人对那个网络知识的无知就比较不懂，然后他们就要套别人的钱，就要别人来融资来上。哦，我就觉得学了佛以后，我就觉得真的看了世界的观念就不一样。然后现在不是很多人标榜自己是吃货，实际上这些人就真的是很可悲。他就说，哦，他这辈子不会带他自己，但是他都没有想到，其实我们学佛人看的已经不是我们短暂的这一生了，我们看到的是几世的因果，我们不可以再这样子。我就觉得，哎呀，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他们沟通了，那我也就不跟他们说了。
我问你一句话，同样举个例子，一个科学家。爱因斯坦人家都说他傻瓜，对不对啊？比方说过去的科学家，人家都他们说他们傻，他们傻吗？我们举个简单例子，那个屠呦呦这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对不对啊？他一辈子将近50年在研究这个项目，人家都说他傻，一辈子都教到这还不知道出得来出不来呢。但是人家傻吗？人家最后成功了，人家能够在这个医学上搞到突破，实际上不傻。我们现在学佛也是这样，人家说我们傻，你说我们情愿做一个学佛的傻人，为什么？帮助别人现在变成傻了，欺负人家变成时髦了，欺骗人家变成一种流行时尚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的思维都是反的啊，对不对啊？就像香港一样，对不对？那些年轻人，你搞什么东西啊？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祖国，你怎么不要祖国？你自己都搞想搞什么乱七八糟什么战争啊？所以这些人的思维已经在慢慢的在起了很大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人的不正，人的思维的不正，思想的不正，让他产生了更多的。这个假想思维，这些假想思维诱惑着你的心灵，使你去走上一些犯罪的道路，使你走上一些不归之路和不明白的路，我们叫佛法界讲叫无明之路，不明白，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的思维，
整个传媒，
你讲。
我觉得是整个传媒的力量，就是如果我不接触心灵法门的话，我也迷失在这个，就是就已经大家都是迷失掉了，然后以错误以为是正确的，都是在追求这些欲望啊名利。但是如果学了佛，就真的我就跟我的同事介绍说，我说学了佛就有另外一个清新的选择。如果就像现在很多同修的孩子，他们有接触了学佛这个选择，那他们的人生就彻底的就不同了，他有另外一条非常干净的道路可以选择。所以我就很感慨，哇，真的是如果越早知道学这一条 路的话，那真的是人生的很多选择就是不同了。
啊、你知道吗？我们佛有，我们佛有的很多女儿规规矩矩在家里念经啊，学佛，好好读书，不交坏朋友。但是就是在不久啊，我们悉尼发生了一个音乐会。发生音乐会，有六七个女孩子被人家强奸，而且呢，有一个吃那个摇头丸，吃了就死了。她而且还是个药剂师，就是爸爸妈妈没办法管她。毕业了，她以为是西方人的生活了，那么她自己就断送了她自己的一生。你说，一个学佛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自己懂得另外一个人生，你说谁的命长啊？对不对呀？就这个道理。
是，哎、所以，反正有缘接触到幸运法门，就真的就是人生有任何做任何事情，就是做一个很干净的一个选择。我听到台长一直在听台长的录音和指导，然后我就说，确实，如果你像菩萨，可以做人，可以像菩萨一样这么干净的话，那真的就是。哦，真的发心都不一样，我们的气场啊，我去吃素菜，然后我也跟别人说，那人家就会很有兴趣。我就说，真正就是我自己深刻的感受，我就直接去跟他们把我自己的感受说出来，那真的就是不同了。
对啊，你这叫现身说法呀。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你就是法师，现在他吃素，人家只是尊重他，但是人家不会去吃素的。我们现在呢，自己吃素呢，我们还要度人呢，对不对呀？是这样啊。你去问问医学界。医学界。
陈归一，他也只是，您说。
什么陈归一啊？你说。
我说我之前皈依的话，我家里这里我们闽南这一带还是蛮那个，但是他皈依也只是一个形式，然后那个法师就说，你就多看佛经，多看佛理，那这样子我好有，其实我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形式，所以我就觉得我找到了幸运法门，我是真正彻底的有方法，然后彻底的让我从心里去改变，真正有一条路，让我自己有地方学习修心，而不是像现在。寺庙里头啊，他也只是就一个形式而已，那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接触不到，那时候可能是还没有缘分，结果现在就今年去年今年这样子开始修，我就是很感恩啊。
你呢，可能呢就是说，我们呢不说其他别的庙好坏，我们就说呢你跟心灵法门有缘分，对不对啊？就可以了嘛。
对。
然后呢，你自己呢，从心灵法门当中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对不对啊？
对。
这样的话呢，你能心明眼亮，知道自己的人生，知道什么叫脏的，什么叫干净的，什么叫什么叫厌恶的，什么叫不干净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人你去听听现在说笑话了，说现在的人不欺骗几个人啊，不得点什么忧郁症不算时髦。你看人的思维都变成什么样了，现在啊，对不对啊？
是，全部都是错误和迷失。
对了，所以要救人嘛。我们明白了，我们要救他们的，能救嘛就救，救不了嘛就没办法了，对不对？
是啊，是啊，对啊，要告诉他们方法。那有一些就真的时机，可能时机还没有到吧，就很想帮，那他们也不愿意，是要说忙啊什么的。但实际上，现在我家里堂妹夫他们也有一些情况，那我就劝他，那他又为了孩子的事情，那这种人还那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啊！你现在知道了，哪有什么办法？
是
那办法是什么？这样办法是智慧，没智慧哪有办法？
台长，我后来就前一阵子一两个礼拜，然后我还有梦到说还是有人继续在追杀，但是我感觉好像是在威尼斯，在水城，然后我就在桥下面这样子，好像是乘着船还是什么艇之类的在逃，这样就是一个场景。那这个也是给自己的邀请者。
对啊，这个不好的就说明你不是在威尼斯，你是在下面的。
就是那个水城，然后修桥啊，这样子。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
在下面。明白吗？
然后有一个同修，他是把台长的这些故事啊和佛法、啊，在别的其他的群里，不是我们学佛群发，就是说这样子应该也是有功德。
那当然有功德了，他这叫渡人呐、啊。 他就要渡人了。昨天还看到一个小朋友过去在菜场上是卖鱼的，结果过几天他卖青菜了，结果咱们就问他你怎么卖青菜了，他说你给我看了几本那个 DVD 啊，还有什么书啊，我听了那个台长讲的，他说我吓得不敢卖鱼了，他说我现在卖青菜了。
是啊。嗯，我们闽南，我们厦门这边，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老人家就在马路那边，他就卖一些海鲜啊、鱿鱼啊，都已经很老了，60岁，是很淳朴的。那我就说，哎呀，真的是很感慨说，那么年纪那么大了，还在卖那些海鲜，他也不知道。
对呀、他以后死的时候一定很痛苦，因为他就像那些动物死的时候被人家宰杀呀、绑起来呀，或者你知道吗？你知道过去的报应就是你经常用热水煮死那些螃蟹的，自己死的时候啊，就是发高烧死掉，烧死的呀。听得懂吗？怎么也温度下不去呀、就这样。
就像食道癌，我以前认识，十几年前认识一个朋友，他说他父亲就是食道癌死，他说就是活活饿死的。
啊，就是。
哦，我就觉得真的是。
你知道我在很多年前我就说过一个人，他是卖海鲜的嘛，在澳洲，很多年，大概这句话大概要至少要12年。我当时跟他看了，他也有点相信我，他说我跟他说，我说你以后死是饿死的，我说他，结果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开什么玩笑，他说我家里的钱几辈子都吃不完的，结果他最后生食道癌，什么都不能吃，饿死了。
是很可怕。那台长跟您分享一个，我们前天去放生哦，这个于老板哦，跟我们组织于老板，他已经我去年，反正他已经跟我们放生，他也一起许愿，我们同学都有度到他。然后他春节前，他父亲哦就忽然间中风，很厉害，就怀远放生，就在2016年中300万条，反正就是数量很大的一个鱼，结果就现身说法，我也录下来了。然后他父亲就好了，然后跟他同时进医院的那一批人到现在还在医院里面。然后他就发心，结果他说的时候就很感动，我有视频录下来。他就是我们也算度到了这个鱼老板，我们每次去放生，去水库放生，就是这个吴老板跟我们去的。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最主要问题就是说，可能放生的量大呢，也可以消掉很多的业障。所以放生的量大嘛，本身也要一些福德的呀。你没钱的话，没福德的话，所以你就这个人就很难改变。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连贯性的，听得懂不啦？好了。
好。哎，台长，我想问一下，我前几个月啊，右眼跳一次跳，隔几天就一直跳，那有时候会，有时候又不会，最近又不会了。那之前是，那不知道这个是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持续的一整天。
像这种嘛，就是左跳才右跳，你最好眼睛算，你比方说你这个眼睛是左面上面，对不对啊？比方说现在是2月对不对啊？比方说3月2号。那就从这个眼睛跳的眼睛开始算，顺时针1、2、3，3月，然后呢3号1、2、3，那么到了这之后，再下一个就是9色财气，就是4种九色财气，那么就说明你这个眼睛呢，就是今天有酒喝就是有喝酒然后色呢就是有感情财有财运，气就是倒霉，就是这样。
还是这样算，不规律的。反正我们就念经，也就没什么事了吧。
对，念经没事。
我现在修心，因为我比较有时间，我有时候我就觉得那份工作不适合我嘛。然后我现在我是每天就3次上香，比如说我早上8点起来，或者是10点，或者是下午4点，然后晚上8点、10点，我就分3次，然后都是做功课。这样子也可以吧？
可以。
那有同修就说啊。 如果那有时间的话，这样子跟台跟菩萨更多的每一次念都是会，因为那份工作我就会感恩菩萨帮助我找到适合念经修心的工作，但是那个气场是很不适合我，所以我就没有做，因为其实经济也不是太紧张嘛，
随缘吧，好吧，工作不是太好找，就随缘。好啦，小姑娘，
好，谢谢，好，
再见啊，
好，
再见，
嗯，台长，感恩
啊，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嗯，拜拜。
哎，这些孩子都是不错的，嗯嗯。喂，你好，嗯，喂，
喂，
你好，嗯，
请稍等一下，
嗯。
喂，喂，师傅。
哎。
不好意思啊，师傅，那个就请您开示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就是一位同修在去年十二月份左右，因为他不精进，小房子念的很少，甚至有时候功课都来不及念完，然后他就梦见师傅跟他说，他还有一年不到的时间。同时期呢，他还梦见跟另外一位刚拜师的同修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另外一个同修更不精进，功课基本都不做。嗯，师傅他现在忏悔并且精进了，一天念好几张小房子，七八张呢。还有大半年的时间，能化解掉师傅说的时间不多了吗？
记住，师傅只要到梦中来提醒他，就是还有救。如果我觉得这个人没救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也不会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好的，就他，您说他时间不多了，是因为他的不精进造成的吗？还是他本来就有可能有大关什么的？
本来有大关，不精进，跨越不过去，不就时间不多了吗？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另外有个梦有点长，但是也挺重要的，请您开示一下。就是一位同修，他在过好年之后的一个早上，一位女同修梦见在地府有很多人，还有很多佛友，但是就是规定他们都放哪就是哪，他就走到一个地方，好像是地狱，写着几个就是打人的打这个字，他就被几个人拽着打，那几个人长得特别高大，打人用的板子比他的身高还长，打完了之后就继续再打，后来不知怎么的，他就跟一个男的一起出来，看见了狐妖，那个男的就跟他们一起跳舞，就变成了妖怪。同修就想自己不能跟他们一起跳舞，他不要做妖怪，他很害怕，就继续走，然后就叫菩萨，他就喊菩萨，就来了一个像哪吒一样的神童，他就跟着他一起飞啊飞，好像是凭着自己的修为和功德在飞。飞行中有两只鸟落在他肩膀上，有一只鸟掉了下来，他就飞得停下来了。考官就说你就到这儿了，他不情愿，他说我还要往上走呢。考官说不行了。他就问这里是哪里，那个人就说这是十三层天，让他掌管书籍。他就说我最不爱看书了，不想管。结果那个考官说我已经给你签了一次，要签六七年，一下子给他签了两次，也就是说十二年还不到十四年。后来他就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请师傅开示，他今年33岁，这是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现在目前的修为，也就是说把他带到地府里，如果地狱里去临时受到惩罚，就是把他身上的该在人间欠的情债啊，全部要还完，明白吗？他可能受了某一个感情的诱惑，这个人是一个魔，妖魔。那么然后呢，他现在可能脱离了，脱离了之后呢，他现在的修的境界呢，应该可以到啊十三层天，听得懂吗？到十三层天呢，如果他死的话呢，还是应该说十三层天的话，应该还是在欲界天和色界天的交界的地方。
欲界天、色界天，
是这样。所以呢，所以叫他呢要好好努力，但是呢，他已经被地府拉下去这么打的话，这个不是太好，说明他现在在感情问题上有做错的事情。
感情问题。
有做错，
那个就是还就是他还梦见自己变成就是什么妖怪什么的，这个是他也就是这个业障是消掉了吗？ 就妖怪的业障。
应该就是说，他跟那个男的，他曾经在人间呢、啊，有一个男的，他受到了巨大的诱惑，明白吗？
哦。
啊，这个男的跟他做了一系列不好的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事情啊。
哦，这个意思。那个男的就是妖怪的意思啊。
这个男的就是说有妖怪附在他身上。
哦。
因为他跟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男的灵性可以把他的灵魂带到地府去受罚。
哦。
可能就是考他的、
哦、
考他的、考验他的，但是他可能在梦中没有受过、经过考过，所以才会出事。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哦，明白了。师傅就是他现在就挺担心自己，怕超脱不了六道，他就问他如果继续好好修的话，应该是还有希望的吧？
没希望，
没希望
啊！他现在根据他这个梦，如果这样的话，他根本不可能超脱六道了。他大不了也就是十三层天了，就是因为天有三十三层天嘛。他到十三层，他还有二十层天呢。要超脱，要超脱啊，超脱到啊，超脱到无色界天才可以。
这样。
嗯。
那他如果拼命修、拼命努力，就拼命做功德。
有这个可能性。要拼命的，真的要拼的命的。你看看台长现在救人也在拼命，因为我看见太多人要下去了，我真的舍不得他们。忙了半天，修了半天，最后还是跑到地狱里去，或者跑到一般的天，或者因为天福享尽还得下来，要么就投人。你就是投一个很有钱的人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啊？一辈子完了。
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同修都在就我们都知道要累积自己的那个资粮，拼命的做功德去弘法。那么很多人就是发现，就包括很多就是莲花掉下来的那些弟子，就是他们可能做功德机会很多，但是有可能也会做错一些事情，比如说会
就这么简单了。
明白。师傅，那就是说，那比如说，因为现在有很多做功德的机会嘛，有一些同修的缘分就是可能会组织一些事情，有些同修缘分就是可能就是不是去组织，但是也是在做功德。那这种的话，就是完全是看个人缘分的是吗？还是说可以跟菩萨求一下，适合自己的缘分就会过来？
这个东西呢，跟菩萨讲是最好的，因为让菩萨知道你在做功德。我其实有句话，你不要分啊，有功德大家抢着做，没有什么客气的，叫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这样。
好的，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另外还有一个同学，他问了菩萨那个莲花的问题，他就做了梦，他是先梦见有一朵花，他没感觉是自己的，那朵花外面是白的，里面是紫色的，他就心里想怎么是两个颜色，他就问菩萨，他说他莲花还在不在？晚上在电脑前弘法时候，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不在了，不在了，莲花不在了，不在了，说了两遍，声音很快。然后他第二天还不知道第三天又求菩萨，然后他就念礼佛，念到当中一拜的时候就突然睡着了，醒了之后就听见一个声音说你的莲花还在，他说你要好好努力的，师父不容易，声音是很慢的那种。请问师父，这两个梦是哪个梦比较准啊？
那当然后面了，念礼佛念到一半。声音很慢的是菩萨讲的。而且他里边还讲到谁啊？还讲到师父啊。
师父，对，说师父，就说你要好好努力的，师父不容易，这样说。
好了，现在明白了吗？就是不听师父话呀，所以菩萨替他，他一定是不听师父的话，所以莲花差点掉下来。明白了吗？
对，他也懈怠过，也懈怠过。
这种人，哎呀，一个人对师父都不忠不孝，那这种人怎么修啊？这，对不对啊？没话讲了，我有些事情我都不想讲。
明白，谢谢师父开始。请问师父一下，就是有 同修一家人全都是心灵法门的同修嘛，他们想多喝点大杯水，因为人多杯子小，他想问师傅一天可以换几次水。
你烧香的时候至少就可以换，重新烧香，你比方说早一次晚一次就可以。
两次之外还可以再多加吗？比如他白天又烧香了再换可以吗？
可以，应该可以的，但是我不能确保他菩萨来啊。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说你把杯子换大呀，大家倒了分着吃啊。真的是挺好的嘛。
好的师傅，那如果白天他也想换的时候是所有供的菩萨的水都得换，还是只可以只换观世音菩萨一位？
其实换一位也没关系的啊，
换一位
多换也没关系，因为菩萨不会斤斤计较这些事情，观世音菩萨经常来就换大杯水，明白吗？
好的。
大杯水啊，吃到嘴巴里啊，清凉的，我告诉你，跟其他的水真的不一样啊。师傅吃的那个，师傅自己那个，我们的东方电台大杯水，这个感觉跟人家的水完全不一样的。没办法，这个是开过光的那个水，他们我们有的小孩子出去弘法的时候，人家都伤风感冒，他们很可爱啊，箱子里带瓶水，因为打包不会查的嘛，打包是可以的，这不要随身带就好。
对对，
然后呢他们带着去之后呢，刚刚喉咙有点痒了马上喝几口，一会儿咳嗽了喝几口，就是一直喝了，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
太好了，菩萨加持的。
那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谢谢师傅开示。想请问师傅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真正的法喜要打通我们的气脉，那有很多人身体经络不通，气血不足，那怎么调节，如何打通气脉啊？
实际上就是要想通想明白啊，哈哈大笑能够让人打通气脉啊。实际上人生最好的方法就是打通气脉的方法就是笑呀，一笑你马上血液就脸就红了嘛，开心的嘞，笑的嘞，脸都红了，对不对呀？开心的时候是不是脸红了，就气脉打通了呀。我们在墨尔本有一个人，他一直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他呢拼命的弄啊，30多岁要将近40岁了吧，37、8岁，拼命的赚钱，赚的呢，刚刚要成为百万富翁的话，查出来到医院里去查，还能活一个星期啊！这种变速性的血液增生啊，导致什么心力衰竭、脑死亡这种病，他这种病是看不好的。一个医生说还有一个礼拜。那么这个人呢，听了之后突然之间哈哈大笑，他就觉得人生怪怪的，啊，他就天天笑，笑了停不下来了，停不下来了之后呢，啊，然后呢，他就准备开追悼会的时候，请谁来，哪一个人来，哪个人不来，给自己买那种棺材什么的，结果呢他就笑笑笑，天天笑，发神经一样笑，就是不停的笑，停不下来了。人家说为什么笑，他就说我就想笑，结果笑笑笑笑到后来去查啊，过了一个月都没死，再去查，医生说病没了，好了，问他你吃什么药，他说我就是笑啊。你说
他当时为什么会控制不住的笑呢？
不知道呀，现在人家问他，他说也不知道。实际上像我，如果要师父知道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啊，就是说他这种人前世肯定跟笑佛有关系，他肯定是也有修的人。所以他要死的话，他肯定心一动，他的护法神知道了，他的护法神觉得这个人应该良心很好，不应该这时候走，就给他个方法，帮他治疗呀。治疗用什么方法呢？就附在他身上笑呀，笑了笑了就帮他气脉全部打通呀。所以一个人你去看哈，愁一愁白了头啊，愁的人们忧愁又什么忧郁症呀，笑的人笑笑笑笑笑到后来，对不对呀？你说说，这当然气脉都打通了，人开心呀，开心的人活得长呀。 明白吗？
原来是这样，哦，明白了，师傅。那就是说，因为有很多先天不足的一些同学，就是选妈不合的同学，除了平时就是多吃丹参片啊什么的，就是尽量让。
他们笑呀笑呀，真的笑呀、
哦、
啊，就笑呀，能笑得出来。你看师父开法会，我也不是，我不经常经常叫你们笑的吗？笑得开心的嘞。
对的。
尤其是回答问题，大家笑得眼泪都笑出来了。
对的，师傅，您那时候您是就是自己的那种幽默，还是菩萨特别加持，让您更幽默？
那我基本上是自己的幽默，我是知道、
哦、
我是跟你们弘法的时候要有智慧，因为台长都有智慧，让你们能够接受、
嗯，
要从笑声当中获取佛性，是这样的。
嗯。
所以，否则为什么有弥勒佛了？哦、笑的嘞。
嗯，
你去看笑的人都是非常想得开的人的啊、你去看自杀的人，人家做过个调查，自杀的人基本上都是瘦的人，胖的人很少自杀的。
嗯，
因为胖的人、
嗯、
他经常想得开呀、啊、他气脉通呀、啊
嗯、
他无所谓的，被人家骂两句啊，你笑笑我就笑笑啊，讲讲我就讲讲，瘦的人呢讲不起的，一讲了就不开心了，听得懂吗？所以、
嗯、
所以胖的人他不想死，他这个对不起这么多的肉了，自己养了这么大不容易、啊、
嗯，对对啊，就像上次就是之前师傅一直就是教我们要会忍辱，就是碰到意见不合的事情就是自己要笑嘛，就是化解、
啊、
然后我就试了几次，就是别人不管是在就同一个人，不管说的是我们法门还是说生活中很多事情、
啊、
我不能接受的我就笑笑了好几次，之后突然有一天又说了，我就忍不住了、
啊、
那次就破功了。后来我就很后悔，我心里想之前那么多次就是别人还觉得自己就是修养还可以，但是只要有一次你没有守住就完全
那不行。你这种笑跟师父讲的笑不是一个类型的，你是笑人家、
嗯、
人家觉得你讽刺他了、嗯、你神经病啊你笑要恰到好处的，明白吗、嗯
哦、
人家请你吃饭没几个菜，你一笑人家就觉得你在笑他菜不够了，对不对啊？你看见一个男的，你觉得他很傻，你一笑人家自尊心被你笑上来了，这种笑有窍门的，你不该笑的时候不能乱笑的。嗯，笑有很多种的，讥笑啊，这个大傻笑啊，奸笑啊，这个笑声都有很多种的，你要学啊，你们要学师父的智慧啊，不是乱笑的，你乱笑的话人家把你当神经病了对不对啊？你现在跟师父讲话你就可以笑啊，对不对啊？
嗯，
你跟人家劝人家讲，人家在跟你讲这种道理，讲哎呀不信佛的道理，你在边上笑，他就觉得你看不起他，呵呵，他不学佛了。聪明啊，真聪明啊！原来我的弟子都这么有智慧啊！
没有，是我修的不好，师父，是我修的不好。
哎，修的当然不好。嗯。
谢谢师傅开始。嗯，那师傅，那怎么样让自己的情商变高，改善人际关系，多交良师益友啊？这种是
了解，
要自己多念心经。
了解四个字，理解万岁。
哦。
理解别人就会长情商。
哦、
师傅怎么会什么？师傅怎么会受人家爱戴的？就是因为我了解别人想什么呀。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你不了解人，你怎么能帮助人呢？你不了解人怎么能够让人家得到法喜呢？哎，
嗯嗯，那师傅，那这问题他那个他工作的时候把自己的任务都完成了，然后其他同事就是请他帮助的时候，他不想去帮助他们，他觉得自己有这么多时间还不如弘法念经呢，他觉得就是在弘法和人间帮助别人上他选择了弘法，但是他又觉得这样子不太对，有点自私，请师父开示。
很简单了，
这个是不是自私？
很简单了，跟人家讲明呀，笑笑跟人家讲呀，我很愿意帮助你，我帮你十分钟好吗？我其他时间你给我点时间留下来，我要念经好了，人家感恩你了，对不对啊？又敲门的，现在人都不是傻瓜，什么话都不能讲啊，那又帮助人家又念经多好啊。嗯，
对对对。
要么脸板着，我念经了；要么跑着去被人家帮着做做做做了嘛，心里不愿意，给人家看脸，聪明啊，情商高啊。
哦，明白了。
现在明白不啦？
嗯，明白明白，明白了。
智慧智慧，听得懂吗？菩萨说法，
嗯、
佛陀说法，四十几年，四十九年，他在这个菩提树下跟人家说法，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让人家讲的这个智慧啊，佛法嘛就是智慧人生啊，
嗯、
还有什么最经典的嘛就智慧啊、
嗯？
你没有智慧，你这个人不就是什么都修不好吗？什么都不行啊？
对，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请师傅以后就是在节目中多教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因为您最近一直在说学佛就是学做人，如果做人做不好，一定学佛学不好。
啊，对呀、啊，你看那个李先生，他经常打电话进来问很多问题，就是问到很多做人的问题。所以师父为什么喜欢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对众生都有帮助啊。实际上做人真的很重要，谁都喜欢听师父讲做人。实际上师父告诉你们的做人已经是超脱了人间的做人的自私狭隘的东西，是一种啊，是一种智慧，听得懂了吗？你同样一件事情，很多人做人做得不好，做了好事还给人骂，对不对呀？
对啊，
很多人傻傻的，好不容易省钱请人家吃顿饭，吃完了最后还要讲笑话，讲了人家都不笑，吃了都不说他好，一些人真的脑子坏掉了，请人家吃完之后，你们好久没吃过这么好的菜了啊！还能说你看，你们平时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的呀，要不是我请你们出来吃，你们不是在家里吃青菜萝卜啊？对不对啊？你看、你看我请你们吃了，你们开心吗？人家吃了就不开心的。
嗯，对。
你应该说非常感谢他们。哎呦，谢谢你们给我面子哦！你们一来我开心哦，是不是啊？你们能够让我今天这么开心，我真的是很感恩你们的，真的，我很开心。大家能够站在一起吃，就是一种福气呀、福分呐、口吐莲花呀，知道什么叫莲花吗？是这么吐出来的。看见人家剃头了，哇，这个头怎么这么漂亮啊？看见人家画眉毛了，哇，你的眉毛怎么像月亮啊？对不对啊？看见人家、哎呀，身体不好了，哎呦，消节了，消节了，过节了，过节了，怎么讲的？看见人家，看见人家一生病的，马上说，你看业障啊，你的业障。嗯，
师傅，那这个就是讲这些话，就是给别人一种欢喜感，这个是出于。是一开始比如说自己修为不够的时候是故意，我要这么讲，就让培养自己这种
开始的时候是故意，
对吧？
开始的时候就是
后来就自然而然了，
自然而然了呀，到后来就自然而然了、
哦、
开始的时候总是有点
开始
要自己要去学佛呀，学佛要口吐莲花嘛、
嗯、
叫语言布施呀、
嗯、
对不对呀、
嗯、
看见那个女孩子长得很难看的、嗯、你就告诉她哇，现在人都可以变的，可以整容的，心最重要啊，对不对啦、
嗯？
啊，
嗯，
看见人家好看的，你就说哇，这个是你前世真的修得很好，那哪句话出来不都好的吗？
哦，是啊，好，说话太讲究了。
啊，那当然了，这个是一门大的科学呀、啊，啊，同样一句话可以把人家恐怖分子束手就擒，对不对呀、啊？所以那种谈判专家，这东西，人家要跳楼了，你在边上。我不是上次说过笑话吗？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一个男的要跳楼啊，就是想不开，他老婆老欺负他，看见老婆天天吓得来发抖、
嗯，
对不对啊？结果站在阳台上要跳楼，专家在正好跟他谈的时候，他老婆赶回来了，他老婆赶回来跟他说：“亲爱的，你不要跳啊，有话我们时间长的慢慢谈呐、啊。”那男的嘣跳下去了。那对不对呀、啊？
嗯，嗯，
要学啊，真的，傻姑娘。
嗯，
笑话、幽默，那是人生的一个钥匙啊。夫妻两个不开心，
嗯、
你讲一个笑话，马上就烟消云散了。
对啊。
嗯，要智慧的。
很不会说话。
所以你们跟师父经常在一起。你就可以会讲很多话，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在中学的时候，一个小朋友过去从来不讲笑话的，凶的嘞，好像脸那么总是板着的。他就是跟我喜欢跟我在一起听我讲， 讲了之后他就学，那女朋友一直找不到呢，到后来呢会讲了呢，幽默了呢，慢慢跟着我学幽默好了，女朋友找到，孩子养好了，什么都好了，幽默啊，幽默那是一个一剂良药，幽默那是一个人的一个本性的流露啊，啊，幽默的人是高智商的啊，低级的人幽默不出来的，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你去看那些低级的人，他就会说那种下流话。
嗯。
啊，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对。
哎，好了。
嗯嗯，谢谢师傅。
还要听啊？下次再，下次请早吧，没时间了，拜拜。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谢谢感恩师傅、
啊，
再
见了啊，再见再见。
嗯，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明天五点钟呢，台长会在星期六的啊悬疑综述节目当中给大家看图腾，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